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国安顾问呼吁俄乌双方应当停止升级战争。
日美打算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应对台海紧急状况。
美国又把29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黑名单。
感恩节将至，全美旅行者请留意恶劣天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阿联酋内政部周日表示，有3人因涉嫌谋杀一名以色列公民而被捕。阿联酋内政部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嫌疑人细节，也没有说明是否已经提起诉讼，但表示将动用一切法律力量，对任何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或企图做出果断回应，绝不手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周日早些时候宣布，发现了上周四失踪的以色列公民兹维科根的尸体，并谴责杀害这名28岁拉比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反犹太主义恐怖行为，同时表示会竭尽全力将谋杀者绳之以法。根据当地政府称，科根也是摩尔多瓦公民，生活在阿联酋，并在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为犹太教正统派团体 Chabad 工作。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所有以色列机构都参与了调查。据信，科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迪拜的一家犹太超市。
土耳其一名官员24号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将和来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安卡拉会面，讨论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近日，基辅使用美国和英国的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后，莫斯科21号以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作为回应，显示俄乌战争局势升高。美国日前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美方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根据埃尔多安办公室20号发布的要点声明，埃尔多安对此表示反对，声称这将进一步使冲突升高。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也谴责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表示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向基辅提供军援。
经过2周的激烈谈判，来自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周日在巴库举行的第29届气候峰会上投票通过了一项协议，同意在2035年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峰会原定于上周五结束，但由于来自200个国家的代表难以达成共识，谈判不得不延长。到当地时间周日凌晨2:40，与会国家代表终于投票通过了一份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则祝贺峰会参与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将有助于调动所有资金。拜登同时也谨慎地表示，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象征美国年底购物季起跑的黑色星期五即将来临，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假期购物季的采购。不过，因为通胀压力并没有完全消退，买气仍然受到影响。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是感恩节的第二天，落在11月29号。美国经济评议会说，美国民众已经准备好在假期打开钱包，传统上商家会以大幅的折扣拉开圣诞购物季的序幕。法新社指出，经历疫情后期物价高涨的冲击，消费者对物价已经产生熟悉的挫折感。现在的物价虽然已经不再快速上升，可是依旧普遍上扬。摩根士丹利在一份报告中说道，跟去年相比，今年假期购物，民众可能会增加消费预算，但仍会保持严格筛选并寻求折扣。
根据美国财经内幕杂志网站近日报道，即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些美国企业可能会继续依赖台积电在台湾制造的芯片。拜登政府11月15号宣布，商务部将根据芯片法向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直接资金补助， 用于支援台积电在凤凰城建造的三座晶圆厂。第一座晶圆厂预计2025年初开始全面投入生产。拜登政府在新闻稿中表示，这是落实获得国会跨党派支持的芯片法关键里程碑之一。芯片法支持者希望这项法案将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确保供应链安全，并减少美国对台湾先进芯片的依赖。据估计，全球 90% 的先进芯片都是由台积电生产。这些芯片为 iPhone 到汽车等各种产品提供动力。华府智库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埃泽尔告诉财经内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将仍然依赖台湾芯片，即使芯片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很难让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占比升至 17% 到 25%。
上周五，美国政府计划把29家公司添加到实体名单中，原因是这些公司被指跟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有关。名单上的实体总数由此将超过100家。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些公司的商品被默认禁止进入美国。大多数被新增到名单上的公司属于农业领域，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行业，包括铝、锂和其他金属的开采和冶炼。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追究侵犯人权组织的责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而且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而有力。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是参议院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提案人，他主张严格执行这项法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感恩节将至，全美旅行者需要留意寒冷、强风和雨雪天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22号宣布，再次向初创公司 Anthropic 追加40亿美元投资，并加深双方的战略合作。Anthropic 被市场认为是 OpenAI 的强力挑战者。之前亚马逊已经投入了40亿美元，成为 Anthropic 前期的主要投资方。在加深战略合作后，亚马逊 AWS 云服务将成为 Anthropic 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和大模型训练合作伙伴。Anthropic 也将使用亚马逊的 AWS Trainium 和 Inferentia 芯片来训练和部署未来的 Cloud 大模型。两家公司将在 Trainium 硬件和软件上继续紧密合作，有助于把 Cloud 的能力带给亚马逊云端数以万计的客户和几百万的终端用户。OpenAI 和 xAI 以及 Anthropic 这三家知名的 AI 厂商近期都获得了大手笔的投资，其中 OpenAI 已于10月2号筹集到了66亿美元的资金，融资后的估值为1570亿美元。 xAI 上周也融资到50亿美元，估值达到了500亿美元。
英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内阁大臣麦克法登警告，俄罗斯准备对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发动一系列网攻，他呼吁西方国家必须在新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周一，麦克法登将在伦敦举行的北约网络防御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宣布英国计划成立一个新的 AI 安全实验室，以创建更好的网络防御工具，并统整有关外国网攻的情报。根据事先公布的演讲稿，麦克法登特别指出，俄罗斯的29155部队，英国政府指出，这个部队在英国和欧洲进行了多次攻击。他还警告，俄罗斯可能将 AI 武器化，用来对付那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麦克法登呼吁，北约盟国必须确保企业和机构尽一切可能锁上自己的数字大门，以避免俄罗斯的攻击。
近来，苹果 AI 深度整合 ChatGPT， 消息人士传出，三星也正在跟 OpenAI 公司洽谈合作，推出三星版的 ChatGPT。据悉 ，OpenAI 希望把旗下的 AI 技术导入三星手机，作为 Galaxy AI 的一部分。此举如果成功， 无疑会进一步扩大 OpenAI 在手机领域的影响力。然而，三星手机已经和谷歌 Gemini 进行深度合作，包括采用 Gemini Pro、Gemini Nano 等大型语言模型，这也使得 OpenAI 与三星的协商进度仍不明朗。另一方面，苹果已经预告在12月份上线的 iOS 18.2 中把 Siri 正式接入 ChatGPT， Siri 无法回答的问题会转交给 ChatGPT 来解答，苹果用户无需建立账号就能够免费使用 ChatGPT。 苹果也正在研发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全新 Siri， 内部代号为 LLM Siri，目的是让 Siri 具备更强的对话能力，显示出苹果的未来目标是不要依靠 ChatGPT。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呼吁俄乌双方需要停止战争升级。他强调，我们需要恢复威慑，重建和平。而川普总统对结束这一冲突的必要性已经非常明确。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呼吁乌克兰与俄罗斯停止升级战争，并要求双方回到谈判桌上。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需要恢复威慑，重建和平，并在这一升级过程中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反应。最近几天，华盛顿授权基辅使用美国提供的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并同意向其提供地雷，这促使俄罗斯发射实验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出回应。沃尔兹曾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跟川普一样，他反对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他表示，川普总统对结束这一冲突的必要性非常明确，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停火，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谁在谈判桌上，如何让双方回到谈判桌上，以及协议的框架是什么。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俄罗斯军队近期招募了数百名也门人前往乌克兰作战，这是一次不为人知的贩运行动，凸显了莫斯科与胡塞叛军组织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前往俄罗斯的也门新兵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们得到了高薪工作甚至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承诺。当这些也门人在一家与胡塞武装组织有联系的公司的帮助下抵达俄罗斯后，他们被强行征召入伍，并被送往乌克兰前线。美国外交官说，克里姆林宫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合作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莫斯科为了将冲突扩大到包括中东在内的新战场而不遗余力。随着俄乌战争情势升级，目前双方在库斯克地区进行的拉锯战逐渐失衡。随着俄军近期的反攻，乌军自八月来成功控制的库斯克地区面积已大幅流失超过四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在明年结束，他正等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出解决冲突的计划。泽连斯基进一步补充道，我们对来自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建议持开放态度，我也想听听美国新任总统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将在明年一月看到这些建议，并制定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他强调，在川普接任总统之后，俄乌战争将会更快地结束。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战争在明年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据共同社24号获悉，美军计划在琉球群岛和菲律宾部署导弹部队，并设立军事基地，以防台湾有事。报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目标是在12月底前制定针对台湾有事的第一个联合作战计划。请听报道。
日本共同社周日报道说，日本和美国正在为应对台湾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制定一项联合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岛屿上部署导弹等武器装备。共同社引述不具名美国和日本知情人士的话说，这项联合军事计划预定12月制定完成。 而根据这项计划，配备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的美军部队将被部署在日本西南距离台湾很近的南西诸岛以及菲律宾境内。根据报道，配备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将部署在南西诸岛之上，而另一支负责处理空间、网络以及电磁波的美军部队将部署在菲律宾。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和政要也多次发出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的呼声。日本政府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计划逐年将占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国防预算翻倍至 2%。 不过，日本政府虽然持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合作关系，并与台湾维持密切的非官方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关系，东京也试图缓和与改善与北京的关系。11月15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利用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期间举行了两人之间首次双边会晤。路透社表示，尽管日中之间近年来由于领土主权争议、贸易纠纷以及北京对日本核废水排海产生的愤怒而关系急剧恶化，但最近一段时间双边关系出现一些缓和改善的迹象，两国之间也恢复了多项搁置已久的双边咨询。日本共同社和朝日新闻多家媒体上周六报道说，日本外相岩屋武最快有可能在12月下旬前往中国访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感恩节即将在这个周四来临，今年计划在感恩节假期出游的人请留意。感恩节当周，全美多地预计会出现寒冷、强风和雨雪天气，可能会对出门旅行带来一定的影响。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感恩节预计将有近8000万人将旅行到离家至少50英里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全美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季节性寒冷天气，虽然不会打破之前创下的低温记录，但多个城市感恩节期间将受到寒流的袭击。在即将到来的几天内，五大湖上空形成的一个天气系统将移至美国东部，带来另一轮降水。与此同时，另一个天气系统将进入西海岸，为喀斯卡特山脉和落基山脉带来更多降雨和大雪。本周一，美国西部持续会有中等降雨和山雪，而五大湖上空将开始形成新的风暴。这场风暴看起来比较弱，但仍可能为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区带来降雨和一些湿雪。随着风暴从周一晚上到周二从五大湖移动到东北部，美国东海岸有可能出现降雨。这场风暴以及漫长的冷风将在周二为纽约、匹兹堡、费城、华盛顿特区、夏洛特和亚特兰大等城市带来降雨。这场风暴看起来可能不会造成恶劣的天气状况，但仍可能导致东部地区零星的旅行延误。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落基山脉一场大型冬季风暴可能会在山区降下大雪，同时也可能影响丹佛等城市以及当地的主要机场。丹佛地区的降雪威胁可能会持续到周三，而到周三，一场新的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中部形成，为芝加哥地区带来湿雪，而圣路易斯和孟菲斯等城市将有降雨，风暴将向东移动。周三晚上可能导致五大湖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降雪和降雨。这场风暴有可能扰乱感恩节前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公路和航空旅行。周四，感恩节当天，风暴可能会为东北部部分地区带来雨雪混合，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下雪。这一预测仍可能发生变化，但截止目前，东部地区的感恩节旅行可能会受到干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与斐济启动驻军地位协定磋商，加强军事交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黎巴嫩、以色列互轰，博雷利呼吁双方立即停火；
美国和斐济启动驻军地位协议的磋商，加强军事交流；
川普提名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和总统助理；
准商务部长何泰达洽谈价值20亿的放款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日到访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看守政府总理米卡及议会议长贝里会谈。博雷利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立即实现停火。黎巴嫩真主党周日向以色列发射约250枚火箭弹，创下新的纪录。以色列军方说，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些房屋被毁或燃起大火。此前一天，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强大空袭，导致至少29人死亡。美国的调停人阿莫斯·霍克斯坦上周访问贝鲁特时，强调了谈判取得的进展。随后，他前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兹，然后返回华盛顿。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日说，美国的停火计划在等待以色列的最后认可。
巴基斯坦西北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爆发新一次冲突，造成至少82人死亡，156人受伤。省政府代表团分别跟什叶派和逊尼派社群进行磋商后，开布尔普赫图赫瓦省政府发言人赛福周日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停火7天，期间他将交换俘虏，并且向对方交还冲突中遇难者的遗体。这次停火被视为化解紧张局势的关键一步，未来的和平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法新社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口占多数，但是位于西北部开布尔普赫图赫瓦省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库拉姆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什叶派人口，引发持续几十年的族群冲突。自今年7月份以来，阿富汗边境山区的库拉姆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这些冲突通常在短暂的平静后再次爆发，主要围绕过去几十年的土地纠纷问题展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日警告，过去一年里，武装团体招募的海地儿童人数激增70%，儿童人数几乎占帮派成员的一半。海地数十年来政治动荡，近几个月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暴力事件激增，首都太子港目前有80%地区为帮派控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2023年第二季至2024年间，这个饱受暴力困扰的加勒比岛屿儿童被招募的数字出现前所未有的激增，这显示儿童保护危机日益恶化。目前武装团体多达一半成员是儿童。声明指出，暴力升级、普遍贫困、缺乏教育以及关键基础建设几乎崩溃，都导致儿童被招募的数量大增。
第16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11月22号到24号在加拿大举行。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主席范普拉在开幕式中说，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行为体将深刻体会到民主国家的坚韧和决心。范普拉表示，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世界上同类会议中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指导原则是把民主和安全联系起来。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23号在论坛发表演讲，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民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台湾和乌克兰，因为两者都在抵御独裁政权的威胁。蔡英文还宣布，明年2月，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分会将在台湾举办，届时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0几个国家的政要、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将会出席活动。
全球塑料公约谈判11月25号起至12月1号在韩国釜山举行。跨国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指出，这项谈判自2022年开始举行了5轮谈判， 但至今因为大力支持减产塑料的国家与强调以回收处理为主的产油国立场矛盾，到目前为止没能取得明显的进展。最后一次谈判相当关键。白宫环境品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支持确保全球协议应涵盖对塑料产品、塑料产品使用的化学物质以及初级塑料聚合物供应的因应指导。绿色和平全球团队与国际行动艺术家阿切尔合作，周一在场外升起一面长30公尺、宽24公尺的万众瞩目巨型旗帜，表达全球公民正在看着，呼吁谈判代表以人民及环境为优先来制定公约。
纽约时报周日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削减对英特尔公司的芯片补助款，由原本的85亿美元缩水到不到80亿美元。英特尔先前取得一份价值30亿美元的合约，要为五角大楼生产芯片。消息人士告诉纽约时报，考虑到这份合约，当局考虑削减对英特尔的补助。今年春天，拜登政府表示将向英特尔提供近200亿美元的补贴和贷款，以提高英特尔在国内的半导体芯片生产。美国当时宣布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提供这家公司85亿美元的芯片补助和最多11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两座新晶圆厂，以及更新现有的一座厂房设备。这笔支出是2022年芯片法案的一环，目的在于通过投入527亿美元的资金来提高美国国内的半导体产量，其中包括390亿美元的半导体生产补贴和110亿美元的研发补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和总统助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川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批评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投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明年开始对美墨加协议进行审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他们准备单独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达成新协议，把墨西哥排除在外。据美联社报道，墨西哥执政的莫雷纳党对失去贸易协定感到非常恐惧。总统辛鲍姆上周五表示，政府已经展开运动，鼓励企业用本地制造的零件取代中国零件。另一方面，针对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欧盟驻美国大使内留普什内女士预计，欧盟和美国之间有时会出现紧张局势。她保证，如果在贸易方面出现紧张局势，欧盟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内留普什内说，欧盟和美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比如涉及中国的倾销调查，可能被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调查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路透社引述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与全球最大稳定币发行商泰达洽谈一项价值20亿美元的放款计划。据彭博社报道，这项数十亿美元的放款对象将是以比特币作为抵押的客户，此举也将加深卢特尼克与泰达在财务上的合作。卢特尼克一直希望普及加密货币。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担任金融服务公司费兹杰罗执行长的卢特尼克正与泰达洽商，争取资助可能最终达数百亿美元规模的放款计划。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泰达透过费兹杰罗公司持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公债来维持其稳定币的价值。这种合作关系让罗特尼克的公司每年赚取数千万美元。
中共央行周一通过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向银行体系注入人民币9000亿元，约合1242.6亿美元流动性，中标利率不变，仍为2.0%。相比之下，本月有人民币1.45万亿元此类贷款到期，这意味着11月份净回笼流动性人民币5500亿元。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亨特陈在一份评论中说， 他们仍然预计，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中共央行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5个基点。亨特臣说，中共央行还可能加大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国债净购买规模。由于市场对中国救市措施感到失望，加上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对中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让市场更加担忧投资中国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11月22号报道，今年9月和10月，外国投资人抛售了超过2758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债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六说，美国和斐济已经开始就加强双边的军事关系进行磋商，其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协议，可能让美国军队加强在这个太平洋国家的存在。请听报道。
周六，国防部长奥斯汀是首位访问斐济的美国现任国防部长，也是他旋风式印度太平洋地区之行的最后一站。此前，他访问了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老挝，参加了澳美日三边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并与东南亚国家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奥斯汀表示，美国和斐济已经就驻军地位协定启动磋商，该协定将让美国能够部署和调动部队支持斐济，并为双方增加联合演习和两军接触铺平道路。驻军地位协定是一份为在外国工作的军事人员制定规则的法律文书。法新社报道，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已与100多个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议。不过，奥斯汀说，美国没有打算在斐济群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他说，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类似的讨论。奥斯汀与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在该国南迪市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协议也将帮助我们与斐济军队进行更加常规的训练。而斐济总理、前军事指挥官兰布卡表示，奥斯汀的访问标志着美国与斐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他说，我们都祈祷，这并不是预示着我们未来几年将面临危险。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谈论和平，以及我们如何保卫、保护和促进和平。五角大楼指出，美国承诺提供$490万新的安全援助，支持斐济的军事现代化，目前正等待国会的批准。此外，美国和斐济还签署了一项加强双边后勤合作的采购和交叉服务协议，其中包括实现燃料和医疗物资的有效运输，以及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设施。斐济是由322个岛屿组成，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太平洋群岛国家，人口约100万，正值中共和美国争夺印太地区影响力之际，斐济经过一年多的安全审查后，今年3月决定维持与中共的警务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忧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选择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任命华裔黄之汉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助理，并在上周六提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布鲁克·罗林斯出任农业部长。请听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周六提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布鲁克·罗林斯出任农业部长。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我们的下一任农业部长，布鲁克将带头努力保护美国农民，他们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支柱。川普还说，布鲁克致力于支持美国农民，捍卫美国粮食自给自足，以及重振依赖农业的美国小城镇。川普上周五提名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对全球金融市场有深厚了解的对冲基金高管，曾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贝森特的任命反映了川普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他支持以商业为导向、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国会山报，如果贝森特加入川普政府，他在债券和货币市场的经验将是有益的。许多金融界领袖对他表示支持。彭博报道，华尔街普遍认为贝森特会优先考虑经济和市场稳定。此外，川普上周五宣布任命前国务院官员黄之汉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助理。 黄之汉曾在川普第一任政府期间担任朝鲜问题副特别代表和国务院朝鲜问题副助理国务卿。川普在声明中表示，作为朝鲜问题副特别代表，他帮助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峰会谈判。除了宣布对黄之汉的任命外，川普上周五还宣布任命塞巴蒂斯安·格尔卡为白宫反恐高级主任和总统的副助理。川普在声明中写道，自2015年以来，博尔卡博士一直是美国优先议程和 MAGA 运动的不懈倡导者，此前曾在川普第一任政府中担任总统的战略师。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美好生活小铺为了感谢听众朋友和顾客的支持，现在商品85折大促销。
同时，凡是在11月30号之前购买满200元的听众朋友，还额外赠送价值300元的3H 指压按摩床5次的体验卡。无论您是腰酸背痛，还是在冬季手脚冰凉，赶快来试一试吧。
小铺的商品有冬季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台湾养生炭热毯，还有能够帮助各种牙齿问题的牙太保以及释慧灵，100%天然黑醋利花青素，可有效改善各种眼睛问题，像是眼干、眼疲劳、飞蚊症、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疾问题。
详情可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